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我们的讨论，继续去深入的思考，更大更宽维度的讨论约对我们人类，对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亚当的那个约，约的问题，我现在还是保留我的那个看法哈，就是说你到后边啊，摩西之约也好，刚才提到的那个哥里之约也好，就后边这些约。
阳光在表述的时候，他说的一个问题，包括摩西之约哈，就说到神在告诉你，就是说最后你们不管怎么做，对吧？我都践行我的这个约定，对吧？
对。
但这里面应该说神的这个约定呢，他从一开始他就贯穿了整个的这个历史。就是因为他一开始说你要生养众多，我要拣选你们，我要拯救你们，对吧？他在这个整个大的这个约定里面，所有的小的约定他都会为大的约定来。
你这个最开始指的是什么时候？
摩西之约。
你刚才说的这个约应该是亚伯拉罕之约，我要拣选你们，你们要成为
对，可以，就从亚伯拉罕之约之后，我要拣选你们，
对，
然后让你生养众多，然后
变了全地，
变了全地，一直到最后拯救你，对吧？那这个时候又回到伊甸园的这个就是预言，我要把它当预言。刚才阳光提到，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为女人报仇复仇，对吧？来战胜这个撒旦，这些东西它是整个贯穿的。但是在每一个小的这个约定里面呢，我们就还是单提这个摩西之约。因为刚才阳光说其实不论人怎么样做，其实神还是好像给你了恩典，还是去践行。但其实你要仔细读这个摩西之约的话，它里面写的很清楚，你若这么样子做我就怎么样，你若不这么样做我就一定是怎么样。它是一面是赏，一面是罚，赏和罚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绝对不会说是如果你害了人的性命我也就顺由着你，因为我们就说他对人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跟我立约啊，这个时候你要得我的祝福，但是如果你就是举个例子，我们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拜偶像，如果你拜偶像我就与你无关了。
我认为是这样，神在跟摩西之约的时候，神说你要做错事我必行什么样的惩罚，
对，
神也行了的，
对，
神不是没有行，
是的。
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的时候，神也行了的，
对，
因为神最终还是行了拯救的，
对的。
神是一个守约的神，
对，
神在各个地方对他自己立下的许诺，对他自己的立下的应许，他都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神只有在实行刑法的时候会和他自己怜悯的心肠会有一个冲突，但是神也是选择自己去承受那个冲突带来的伤痛。所以在很多的地方上，我认为如果说刚才说到的行为指导书，那么就是摩西之约最像一本行为指导书，它是指导到你的卫生习惯，包括你的生活习俗都在里面的。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帮流民啊，是一帮奴隶啊，他们被从埃及地里领出来之后，神要给他们建立一个生态系统，给他们建立一个社会秩序。那么这一些社会秩序不能以法老的那种独裁的社会秩序出现。我们知道在之前他们生活的埃及，那个法是法老立的，那个法肯定是法老和大家不平等的。但是我们看看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法，有没有一个人的权利比其他的人的权利更大？有没有所有的人要供养一个人？都没有。神要求他们只是要互相之间不能够做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神的十诫里面有几条是对神的，有几条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规定。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说呢，那个约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行为指导。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是不同的。
嗯，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约都有一个前提，叫双方本着自由自愿的原则。
嗯，
好像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没有管人是否自愿了。
对对，
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权柄的。
嗯，
神是爱人的，神选定他的选民之后，他选定的这些民，不管你签不签字，你都要在这个约定。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又要读明白一个点和思想清楚一个点，就是我们是真的是明白和认定神是全善的神。
嗯，那是前提。
对，这是大前提。也就是说，虽然刚才阳光在强调说，哦，这个时候其实神并没有去理会你的自由意志啊等等之类，但你别忘了，在一个全善的神面前，他所签订的所有的这个约束和条件全都是善，没有任何东西是对你不利的。如果真的是对你不利的话，只能说明你是赎罪的那一方面发生作用。
嗯，
对，
这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那个死其实到后边啊，虽然死了，但是神从最早就已经贯穿了一个暗线，让我们看见其实他一直在他造的人，他选的人身上，一直他都独立的完成这个约。
我这次是非常赞同小西的由这个他吃的日子必死里引出来的这个后面的，因为后面立的所有的约都为一件事，怎么把你从这个死里捞出来，
救回来。对
对，
因为最开始的这个诅咒你就在死里了，我后面做的一切的一切，你看我一步一步的推进，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挪亚之约里没有强调人要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神是敞开的，你只要是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些没有听从我的话一样被通通的用洪水卷走，你们行恶，你们任凭你们吧。然后等到他选的亚伯拉罕以撒这支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描绘一个将来他的应许啊。等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孩子长到一定程度了，你要成人了，你要承担这个东西了，我必须要有一些要求在你的身上，这时候他的要求就会显得更像一个合同啊，你若怎样我就怎样，你若怎样我就怎样，
合同条款。
但是神从来没说我会弃你于不顾，不会管你。
我们推回到旧约的时代来说，不管是亚当夏娃的当时的这个违背神的命令，包括后面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说他们虽然怎么样做了，但是神还在按着他给你的这个救恩的方式在做。但是我还是要请所有的人在听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记住，就是其实每一个违背了神的约定的人，在旧约时代，其实你要仔细看，他都和神的救恩慢慢就无关了。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往往有时候就说，哎，那你不是好像是慈爱的吗？你怎么就在这个里面就把我灭绝了，对吧？
嗯，
包括是有一些支派就真的是就被灭掉了，
对
吧？
没有了。
那么这种的灭绝真的是和他自己违背了神的这个约定，或者他自己的罪性相关的。
对，
在神的眼里所有的人是一样的。
对，
张三死了和李四最后这一支一直活到我的应许实现，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不停的把自己放到罪里面，然后不停的觉得反正你会救赎我。
对，
不会的，你就和他的救赎无关了。
对，
就说无论怎么样，上帝的十二个支派，拣选的十二个支派没有消灭，没有一个消灭。
虽然我们看到有些支派不见了，但是神最后还是十二个支派。
对啊，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不要试图去钻这个空子，因为在他的眼里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拣选并且留存和延续的。最后你老觉得你能够钻这个空子的话，你说就像您刚才说十二支派还在，我们先不管他的神学问题，对吧？他的确在门口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对吧？但是那十二支派
你还在不在那个支派？
你在不在那个支派里面？你在不在那个名录里面？
是那十二根柱子到底是什么人？我要说，以色列是一个特例。尤其我们站在历史的末端，站在新约时代去看以色列，它是一个特例。神没有抛弃他们，
对，
神只是任凭他们。神最后会怎么给他们一个结论？我们都不具备以色列人的这个职责和以色列人的这个特殊身份。我们是嫁接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是神直接拣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既要看到 这个约一步一步一直到新约之后神的终极的心意的呈现啊。刚才大赫说的时候我想打断他，我后来没有打断他，他说我们会看到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人将来会不会犯罪，会不会悖逆，神在跟诺亚立约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个事儿。我在想神为什么不提啊，神知道你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呵呵，肯定会叛逆的。
我突然觉得刚才就是阳光提这个东西，因为过去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说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一个很特别存在，神亲自拣选。
对，
但是翻回来我们也就看明白，其实基督徒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和拣选。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基督里面其实一直被保守，
就
犹太人没去。
这个看见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拿常理去衡量以色列人，他早就该被灭了。
是的，
但是你拿常理去衡量这些基督徒，他们难道配得救赎吗？
没错，
他们也是，不是说他们行得多么好他们就得了救赎。
有许多的基督徒可能是就我说难听话，罪大恶极。基督徒有真有假，在我们人眼里看着最大恶极的就是假基督徒。
我支持他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犯了罪的基督徒就是假基督徒，那些行为更好的基督徒是真基督徒。只有神知道谁是真的基督徒，谁是假的基督徒，谁是犹大。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们也是很特殊的一部分人，按照常理不该被保守的一部分人。如果你是看到说神是从一群人里挑了一部分好人放在这里让他们得救赎的话，那确实这个东西显出来很多的不公平，因为这些人并不很好。如果你是从一个角度看说，哦，神是从一群人里面放弃了一部分人，把一部分人打入地狱，放弃了一部分，这个你觉得神也是残酷的，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神是从一群没有一个配得救赎的人里面选了一部分
人，对，
凭着他的权柄，凭着他的牺牲去决定救赎这一部分人的话，你觉得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可以质问上帝。
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其实这个从最初的神跟亚当说的那个话里，其实就已经都早早的暗示给我们了。就是亚当的违背和悖逆并没有拦阻神救恩计划的展开。
对，
这里边呢也就是从今天我们看见的挪亚。
亚当如果不悖逆，神就没有必要有什么救恩的计划。
其实恰恰就是因为亚当的悖逆，
他才有救恩的计划，
后边的这个所有的这救恩的计划的计划。
没错，在亚当的悖逆中，神仍然选择了挪亚，然后仍然继续他的约。
对，
因此在后边就展开了所有的选民。其实我们现在特别有福气的是，我们从头读这个的时候，重新回忆上帝的约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其实上帝他做什么事之前已经把话都告诉我们了。理解不理解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返回去看，我们有选民的地位，
对，
我们今天又有被神亲自呼召的使徒的职分，
对，
实际上我们有双重身份，最后我们会在圣城中都在那个宝石上，
上帝呢始终跟我们同在的。
哎，对，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呢也让我这思路从刚才大家约的这个思路里头呢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第十四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刚才最后一句话就是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和这句话呢我就感觉就连在一起了。就说无论怎么样上帝始终跟我们同在，这句话就是第十四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
是人看不见的。
对，而且我的看见就是说上帝就在这个云彩中。
是的，
他就在跟我们同在。
对，云彩盖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即将来到的倾盆大雨。我们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大恶极，神又让这个洪水在地上，也没有诺亚的方舟再来拯救人。实际上神说我的记号在那里，我会在这个世上控制我的怒火，我不会把你们再灭绝了。
对，
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们大家在说这个亚当的这个犯罪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不要看错这个逻辑。 当然我知道你们二位逻辑没有错，但是我们想提醒所有的人，就是这个里面的逻辑并不是说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才能使神的救赎计划开始进行，而是神早知道你会犯罪，所以他在预言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完整的救赎计划显明出来，他知道你必然这么做。
神用你的犯罪来成就他整个的计划。
神用你的犯罪来成就他整个的计划。
嗯，
这跟今天我们其实感受完全一样，就是使用破碎的人。
即使是我们的犯罪成就了神的计划，
嗯，
并不是说我们的犯罪对神是有价值的。
对对对，
不是该神褒奖的。
我就是想表达这个、就是，
否则的话，应该给犹大记一个大大的功劳。如果不是他那天出卖耶稣，耶稣还上不了十字架。这是我们站在人的角度上去理解罪，实际上。我们的罪已经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我们在罪里头已经全然败坏了。
嗯，
唯有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全然败坏，我们才知道救恩对我们来说是不配得的。虽然对于神的约来说，救恩是他的一个应许，是他给自己定的一个义务，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
对
啊。
所以这会儿才说我们在新约之中，你要看见这是极大的恩典。
对的，
一讨论你就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对我们都不形成限制了。
对的。
我觉得如果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
嗯，
我感觉这个第十一节上帝提到的说我不再用洪水灭绝活物和全地。 这个的确话里头有话啊。
嗯，
事实上后来一直到现在地球上的这洪水也没断过。
嗯，
但是上帝的确他是履行了他的约。
嗯，
他没有在全球的这个洪水再泛滥，只是一个局部地区。
对、
啊、
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
嗯，
从另一方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天灾，
嗯，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不是神对人的惩罚呢？上帝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说，挪亚经历的那场洪水，那就是我对你们所有人的一个完整的惩戒。而今后的洪水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自己这个破坏自然环境啊，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自己做的豆腐渣工程啊，有可能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出现一些局部的这样的洪水。
对，
起码不是我要借着这个洪水除灭这个世界。
这里面的技术呢，应该是说上帝一直在说我不会用洪水灭绝，
对
这个词。
嗯，
然后另外我们不能就是否认，就是说他说灭这个毁坏地呀、啊、他不指的是这个局部的地，
嗯，
他指的是全地。
对，这个洪水即使有也不会是毁灭全人类的一次洪水。
对，他所以刚才我是说这个问题，因为后期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世界上所发生的灾难，有很多的不管是史学家也好还是圣经学者也好、
啊、
把它也归结到上帝的处罚里面，它是会有一种归结、
嗯、对，
不管它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看你怎么定义了。就是你按说任何事都和神有关系，所有的事情全在神的掌控之中、
嗯、
所以你说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我们经历的任何一次波动都和神有关系，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看，是你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还是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
就不管怎么说，它和这一段经文它并不冲突。
但是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的话，我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第一，我告诉你，我不再除灭你们了。
对，
生命是重要的，我也决定不再把你们全都淹死了。刚才大河你也在说，云彩盖了全地的时候，这个彩虹是在云中的，但是人，你只看到满天的乌云，你不知道这场洪水有多大，会不会又是一场除灭全人类的。这个其实如果联系上下文的话，是说我不会再发起这样的一场洪水了。
对，那么如果咱们把这个视角再放得大一点呢，
嗯，
上帝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说不再用洪水，但是他用别的方式
啊，那当然有毁灭地，
要把所有的背地的人要给惩罚，那时候要用火了。
对对 对, 对、
啊、
烧去一切、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十一节这个里头真叫话里有话。
对，
他只是说以后不再用洪水来灭绝全地。
对，
以后呢所有的历史上呢还有局部的洪水。
对，
而且在末世的时候还有火来把所有悖逆的人来给除。
前面我记得大河跟小溪说，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大河就引用了这段，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然后刚才阳光又专门又要重复一下，那我这个画面就可以出现了。上帝他就是光，而且他是大光。虹是怎么样出现的？彩虹的出现是和水的这种折射呀什么等等之类的出现。上帝一直存在。那么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在云之上，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也就是一直就有虹，只要有大雨的时候上面就有虹，只不过我们没看见。
我的看见是这样的，我一直把这个彩虹之约是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救赎 和怜悯。那么也就是说，在灾难就是大雨倾盆大雨之后才会现彩虹，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惩罚以后才会有上帝的怜悯出现。那么刚才你提到的49天的大洪水也好，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应该不会出现彩虹的，只有说这个大灾难结束了以后才会出现。
这就是逻辑问题。前面就正因为说这个的时候，你跟小溪说，哎，其实是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接着阳光也说的是，其实是人看不见。所以当你说这个，我才有。
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神吩咐摩西写的，在那个时代，人没有能力到云彩之
上
去看。但现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云彩之上，我们也没有说每一次坐飞机穿越云层之后都看到一个彩虹。所以说我们要理解在这里的圣经，神说这个记号啊，云彩之上留的，你们看不见的，是给我自己留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也会让你们在雨过天晴之后看到这个记号，理解我今天给你们留下的这个记号。说到记号啊，我倒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刚才讨论了几个约，我们刚才讨论了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还有新约。既然我们知道彩虹是挪亚之约的记号，那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呢？对，割礼之约。那什么是摩西之约的记号呢？我原来想的是约柜和约板，但是神学认为是安息，是安息日。没关系，我们学到那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做深入的研究。那么什么是新约的记号呢？
十字架。
神学告诉我们说洗礼是新约的记号。我是想回到在这个课程之初的时候大河提到的一个问题，神学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去钻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教会史啊，包括系统神学。实际上我们知道神学它是一项研究，它是人的研究，它不是圣经本身。就是说我们不能迷信神学，我们不能说神学就是万能的，它是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让我们去更好的学习圣经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跳出来看的话，我曾经很担心过，我曾经给我的一个同事说如果我们今天学的神学被将来的神学否定了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看教会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在每一个阶段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往往在后一个阶段就被否定了，对吗？包括在公元3世纪之前，所谓的基督徒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耶稣的神性提出怀疑呢。只有到了这个尼西亚圣经之后才确定了耶稣神性是正统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幸地处在某个世代中，我们今天从神学院学来的东西200年之后说你那时候是错的怎么办？朋友就告诉我说，第一，你不要轻视神的亲自保守。说这个话的前提你就认为神是不存在的，有你们自己在这玩了。不是的，神最关心的最关注的就是他的子民。尤其在神学的问题上，神在人走偏了之后他会一次次的归正他。
对。
而在神归正之前，人在这个上面持的错误的理念，我们相信神会怜悯的。
实际上从历史角上来看，历史是容错。
我觉得刚才阳光说这个东西，我用一个反向例子来做一个辅佐哈。我们在前面的查经过程中间，我们不停的反复说律法是让人无可推诿的。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停的在查考，就是会发现当你真的犯罪的时候，神给你的每一个教导或者是引领或者是机会都是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不会是让你模棱两可的。那么我们同意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就要相信神给你的救恩也是一定是明明白白和清清楚楚的，有可能处在一个产生了一些错误思潮或者歧义的这个时代，对吧？
对。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纠结的话，他一定不会是神把我们的救恩拿掉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明明白白，
而且神不会是因为你选择对了就救你，你选择错了就放弃你，他不
是
由你来
的。是
的，他的权柄，他掌控一切，神的旨意运行在这个世上，他一定是按照他的旨意运行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观察错了对了他就会更改他的计划，我们不用太担心。
那我觉得呢，你们讨论的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当神把这个约放在那儿的时候，因为不要忘了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嗯，
这刚才呢阳光提到就是摩西之约记号是安息，
对
不对？
嗯，
对。
这让我呢返回去又到了创世纪的头上。
嗯，
就是神的第七日是安息。
嗯，
哈，那这就是说明不受时间限制的神呢，事实上在他立约的那一刻其实已经成就了，只是在我们身上是渐渐的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
的。是
是的，
对。
所以说刚才说到，大和说到，就是历史是容错的，这个容错呢也是神的怜悯呢，他允许我们一代一代的出错和不理解。
对。
但事实上他的救恩，他的约已经真的是已经实现在那里。
是的，
而且圣经写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意思是说耶和华是看人心的神，对吧？
对。
也就是说即便犹太人以色列人他在某一个时间段他走偏了又当如何，
哎，
他只要心里他是觉得他是相信神的，他就一定与那他的救恩是有份的，
是有份的。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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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嗯，
我们关于约的这个讨论我看就可以结束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呢，我认为是把很重要一个内容呢经过了两个课时的讨论呢，基本上把我们的观点已经呈现出来了。我知道我们的观点呢还是不完备的，那我们如果小结一下呢，我们在这节课里呢，我们主要是从宏观的跳出了圣经的这个章节，我们从整部圣经里，从新约旧约的这样一个构架上，以及从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样的一个互相递进的关系上，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想要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认识神，
嗯，
也是为了看清我们是谁，我们要明白和他的关系，这才是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
嗯，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好，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两千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一定下永